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你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专心的来领受。谢谢阿爸父神，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啊！刚刚一贤弟兄在领唱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今天是五旬节哈。什么是五旬节呢？五旬节呢，就是在复活节之后，就是在逾越节哈。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逾越节，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受难。逾越节之后一旬是十天，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在逾越节五十天之后，其实是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欢庆丰收的节日。好，五十天之后就是七天，然后五十天之后就是七天的隔天就是第五十天，七七四十九，第五十天，然后他们欢庆那个丰收。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这个他们庆贺这个丰收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当中，所以就给了这个原本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这个丰收的节日，增添了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意义。圣灵降临在当中，让我们可以好像就不再是孤儿，然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前两个礼拜，当我们谈到这个门徒的这个核心价值，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除去我们孤儿的心。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来谈到顺服还有权柄这件事情。顺服跟权柄这件事情，对，不只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还要再分享去书籍哈，活在遮盖底下哈。这本书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一样哈。其实这本书很早以前就拥有了哈，我已经忘记我是买它呢，还是别人送给我们，我已经忘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呢，直到这一次讲到，我好好的把它看过一遍哈。我觉得对于我们对权柄、对顺服这件事情，有很好很好的提醒。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书房买来看哈。所以这也印证了我在神学院导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书什么时候买最便宜？你知道吗？不是特价的时候买，是你真的用到它的时候买最便宜哈。”所以呢，所以你真的看它的时候呢，你才会真的了解到这个书本身所带来很大的价值。我们要来认识权柄跟顺服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最近，在因着中东的这些事件，恐怖攻击的事件，有很多的难民逃到了欧洲，这是几十万的难民潮，他们逃到了欧洲。这些涌进的这些不速之客，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离开他们原本的故乡，逃到一个不欢迎他们的国家？你知道这些欧洲的国家对于这些难民有很头痛，要接纳他们还是拒绝他们，是很头痛的事情。国家里面对于这些难民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为什么这些难民要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其实这些国家并不欢迎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在战乱当中，有很多的恐怖攻击，有很多的战乱，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们需要一个保障，他们需要一个遮盖，他们需要一个遮盖。活在遮盖之下，这个话里面可以应用到许多情景里面，比如说呢，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他被妈妈抱在手上，那个盖，用手盖住，就是说活在遮盖之下。或者是说，一个城市里面有的警察或者执法单位或者军方的保护，也叫活在遮盖之下。或者是一个动物在躲在一个树丛里面，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也可以说是活在遮盖之下。那怎么样来应用在基督徒的里面呢？诗篇第91篇1-2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遮盖，我们在神的遮盖底下得着益处，得着帮助。所以活在遮盖底下的人呢，活在神的遮盖底下的人，就是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活在神的遮盖里面，就是在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当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呢，上帝就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保障，很多的保护， 很多的遮盖，让我们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的遮盖，让我们可以从一个舒适OK 的一个环境当中被保护。那我们长大之后呢，有这个有家庭来的这个遮盖，有工作环境来的遮盖，有政府权柄来的遮盖，认识这些遮盖，顺服这些遮盖，让我们被保护，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被可以发展，可以自由的，可以被成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的你活在这个遮盖之下吗？在全能者的荫下有一个隐秘处，你可以躲在那里面，那里有自由，那里有保护，那里有供应。你愿意被全能者被保护吗？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并没有享受在当中，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隐秘处之外找到另外的安全，找到另外的供应，找到另外 的自由。我们误以为在这个神圣的权柄之下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我们安全，可以给我们自由，可以给我们恩典，可以给我们保护，所以都在这个遮盖之下我们另外找一个地方。当我们谈到顺服，当我们谈到权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心跟你的感受如何，或许你不是太喜欢他，或许我们想要拒绝他，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他，我们就看不到神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保护当中，让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权柄的这些事情。或许我们跟我们过去的权柄人物，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老板，或者是过去很多可能有一些学生是补习班的老师，才艺班的老师，有很多过去我们的权柄人物有很多不好的相处的状况，所以我们对权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顺服这件事情，我们有很不愉快的经验。我们会认为我的权柄拦阻了我享受快乐，拦阻了我得到好处，所以这些经验让我不相信权柄，这些经验让我没有办法学习顺服。除非我能够先认同这个权柄人物，我认同他了，我才能够来顺服。这是一种错误的核心价值。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错误，我们先认定你先通过我的理性，你先让我被我评断之后，我才承认你是我的权柄的时候，常常我们就容易被恶者攻击，你知道吗？撒旦恶者来最容易、最常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诡计是什么呢？让我们无法分辨哪一个是我们的权柄，让我们无法知道找出那个神圣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影响力。所以呢，我们跟我们的那个权柄缺乏一个很合适、很合宜的关系。我们要明白，这个天国，神的国度是大君王，天父上帝是耶稣基督所掌管的，是一个充满秩序、充满权柄的一个国度。我们要甘心来顺服在当中的一个权柄，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活在那个遮盖底下。当我们愿意活在遮盖底下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自由，我们得着恩典，得着保护。但是仇敌不愿意我们这样子来得着，他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我们，因为魔鬼本身就是一个不受遮盖的叛逆者，他想要比上帝更高，他就从天上坠落，他拒绝上帝的爱，不受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不只是自己想要违背，他还想要别人跟他一起违背，他拖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跟他一起坠落，他不只是拖着天使，他还要人跟他一起坠落，他要人跟他一起违背上帝的话，所以他到处的欺骗、杀害、毁坏，让我们受伤，离开那个神所设立的那个权柄的一个体系里面，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孤儿，让我们拒绝权柄的话语，拒绝权柄的劝诫，拒绝权柄的遮盖，让我们离开那个权柄的遮盖的时候，我们就饱受咒诅跟攻击。求主帮助我们要来认识，正确的认识遮盖，学习顺服遮盖，然后求神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遮盖，使父亲转向儿女，而使儿女转向父亲。愿我们都活在这个遮盖底下。所以今天我要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神是我们最直接的遮盖， 第二个部分是神委任一些遮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跟他来互动。第一个我们要来学习，就是神直接成为我们的遮盖。好，神要直接成为我们的遮盖。刚刚我们诗篇第91篇1-2节，这个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好吗？在我们投影片上，诗篇91篇1-2节，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人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从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我们的遮盖，我们应该要归回顺服上帝。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这个都是军事的用词，就是当我们可以躲在那里面，可以躲避恶者的攻击，躲避敌人的攻击，可以得到保护，可以得到保护。所以神是我们的遮盖，我们要归回顺服我们的神。神要我们的是完全的顺服。生命记13章4节，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刚才读过了，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但是我们要来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顺服上帝。然后耶稣在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们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你知道这个话提醒我们，你知道当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那些慕道友说某某弟兄某某先生某某姐妹，请你来认识耶稣，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要跟你来祷告，我要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一句你跟着我一句。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们会恭喜他，感谢主，你如今在天上的国度有你一席之地，天父展开双手欢迎你回家，这是对的。可是有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们太过简化福音的内容，太过简化福音的内容。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要称呼耶稣主啊主啊，意思是说已经接受耶稣做主了嘛，对不对？可能已经来聚会了哦，跟我们一起唱诗歌说主啊主啊的人。但是耶稣说，在教会聚会的人不是都能够进天国的，不是说主啊主啊人都能够进天国的。完了我们就很害怕，那我来这边聚会做什么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顺服上帝，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当我们说到罪的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罪不只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这才叫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贪心嫉妒怨恨人，这都是罪。可是这个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不顺服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不顺服上帝，那才是罪的根本。就是罪的根本就是不顺服上帝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14章16-20节有一个比喻，一个天国的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摆了一个宴席，他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就跟他的客人讲说，请来赴我的宴席。所以他的客人表示他已经是邀请这些人了，这些客人其实也都已经认识这个主人了，他已经预备好宴席，要把这些客人邀请过来。好，这个是一个当时候的前提，我们必须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翻到这个路加福音14章16-20节，你就会懂我在说什么。16一直到24节的这个比喻，仆人就去邀请了这些客人。第一个说，哎呀，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吧。第二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试一试，请你让我拒绝你这个宴席。第三个更妙了，他说，我才娶了老婆，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很正大光明，但是我们去仔细想一想就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土地买卖或是房屋买卖的经验，但是你会这么做吗？你先买了之后然后再去看那块地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会先去看那个地然后才买了它吧。这个第一个拒绝主人的理由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 哇，这个不是一个大财主，不然就是一个大傻瓜，怎么会有人先买了地才要去试呢？所以这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人其实不想要去这个主人的宴席，他用那个理由说，我才买了地，我要去看一看，所以你不让我，我不想去这个宴席。第二个，他说我买了五对牛，五对牛是十只牛，欸，那个牛的当时候其实是很昂贵的一个动物，他们用来无论是在耕田或者是在任何用途是很贵的。这个人一口气买了五对牛，不得了啊，财力雄厚，好，买了五对牛。可是他说什么呢？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我们当中会有人先买了牛再来试他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会先试一试，诶，这个牛比较强壮，这个牛比较瘦弱，才会买哪一些牛吧。这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哇，这个其实这个理由也很不合理。第三个更妙更奇怪，他说我才娶了妻不能去。我不晓得这个是宴席呢还是战场，哦，为什么娶妻不能带去宴席呢？其实更应该是带去宴席跟大家分享你的美娇娘才是啊。他的用是说我不能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家主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当仆人回来跟主人说，你的那些客人啊，我告诉你他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是家人，我是这个家主，我想我也非常的生气。他们就是用了很不好的理由说要来拒绝这个宴席。耶稣说天国好比这样子，这是一个有人摆宴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买牛买地娶老婆结婚是罪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比顺服上帝顺服神的权柄更加重要的时候，罪就在当中发生了。买地买牛买产物结婚成家立业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其实罪就在当中发生了。我们没有想要顺服神，我们只想要顺服自己错误的渴望。这些人其实都认识主人，耶稣说这些人都认识我，但是他们说主啊主啊，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想要顺服我。当马太福音第七章22-23节，当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经文，再接下来说什么呢？说第22节说，我们有很多人会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23节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知道，一个未信者不可能奉耶稣的名赶鬼、传道、医病，是吧？这些能够奉耶稣的名医病、传道、赶鬼的是谁？我特别讲哦，可能是传道人，是牧师、传道人、执事，或者是这些核心同工、小家长，对不对？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是这样的恩赐。我不是说只有这些人才有这些恩赐啊，或许弟兄姐妹你也有。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认识主很深，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恶是什么恶？他们这些恶不是杀人放火的恶，这个恶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婚宴的比喻一样，他们已经发展出一种生活的模式。我医病赶鬼行神迹，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我看重自己的工作事项，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计划，更胜于主耶稣的命令。或许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活出顺服神主权的方式，我们只顺服于自己的计划，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发展自己的事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虽然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我们没有顺服神在我们当中的计划，我们对神的权柄没有顺服。这边说的恶是没有顺服上帝，没有顺服那个神的真正的权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到了如此，已经可以行异能，可以赶鬼，但是当神的命令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真的顺服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顺服，完全的顺服，没有完全。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很多的恩典，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要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可是我们却忘恩负义，没有想到，没有顺服上帝的恩典。你知道恶者撒旦也一直挑战我们，一直引诱我们。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我发现我们最近几个礼拜都常常使用创世纪，上个主日信用传道也从创世纪看到母亲节母亲的角色。当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知道撒旦很擅长欺骗，他不只是骗了天使天君三分之一都跟他一起坠落，他连那个亚当夏娃都骗了，这是一个他非常夸耀的战绩。你知道夏娃其实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神预备给他的伊甸园，他其实从来没有被任何在上的权柄苦待过，对不对？他也没有被他的牧师、被他的爸爸、被他的老板苦待过，完全没有。他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可是恶者撒旦就这样欺骗了他。他怎么骗他呢？还记得神的命令是什么吗？神的命令是说，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命令。神是大方愿意分享的神，神愿意给予，神爱我们。在这个偌大的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在里面可以行走，然后呢，神渴望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跟爱他的人一同相伴同行。神不要那个没有选择权的机器人，所以他给了一个分别三个树，给了唯一一条命令，就是说这个树你们不可以吃，但是园中各样各式的树你们都可以吃。神很大方，给了千千万万的树，但是神不要完全没有选择权，好像机器人的人，所以他给了一个选择权，唯一一条的诫命就是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吗？蛇怎么样扭曲上帝的话？神这个蛇，这个恶者撒旦常常扭曲上帝的话。神是伟大的分享者，可是他的话扭曲，他说上帝真的把一切的树都给你们吃吗？不是还有一个不给你们吃吗？本来神是丰盛给予的神，在蛇的口中神变成一个小气鬼，还有一棵树不分享，还有一个树不要给你们吃。神的诡计就是扭曲神的话语，扭曲神命令所强调的重点，他扭曲神的话，质疑神的动机。当我们听从他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引诱进入一个错误的思考里面，然后开始质疑神的诚实、神的信实、神的良善。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质疑神的权柄。当我怀疑这个权柄对我不好的时候，当我怀疑这个权柄是错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他的权柄的影响力，因为他是错的，他所对我所做的也都是错的，他所说的也都是错的。亚当夏娃就是这样被蛇来欺骗，他怀疑神的动机，他觉得上帝是小气的神，他没有那么愿意分享，所以他就伸手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现今撒旦的诡计也是如此，常常要扭曲神的一切，要影响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让我们抵挡上帝的权柄，让我们离开上帝的遮盖。当我们离开那个遮盖的时候，就受到了咒诅跟灾祸。我们的生命原本就很容易失去顺服，再加上撒旦的引导、撒旦的引诱，让我们更容易在那个悖逆的里面。神要我们的是完全的顺服，不是部分的顺服。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他。接下来我要告诉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故事，扫罗的故事，告诉我们说部分的顺服根本就不是顺服。撒母耳记上第15:1-23，在那个时候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一件事情，说上帝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现在要为他来征战，你要顺服上帝的话，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杀死，没有一个活口可以留下来，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牲畜、动物，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留下来。哇，这在当中，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很残忍。但是这个命令是在5000-6000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有他们那个时空背景，他们 扫罗领受了这样的命令，他就去攻打了亚玛利人。这个故事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很熟悉，这个故事当杨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把全部都杀灭了，可是当他看到当了牛羊的时候，让他看到那个亚玛利人亚甲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他就怜悯这个东西，他跟他宝说，却怜第九节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他们就留了下来。上帝的命令是全部杀灭，可是他们却怜惜这件事情，把他们留下来。然后当撒母耳来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听到什么？听到牛羊在叫的声音，他就问扫罗说，这是什么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竟然不顺服神。你知道扫罗怎么说吗？扫罗说，哎呀，这些东西呢是百姓啊，百姓从亚玛利人带来的，不是他自己做的，是百姓做的，百姓从亚玛利人那边带过来的，而且我看这些东西也很好啊，拿来献祭给上帝刚刚好啊。这个哇，扫罗多聪明，还帮上帝预备了献祭的礼物。其实从扫罗生命当中，我看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常常自作聪明，觉得我们出的主意比上帝更好。上帝你要把全部杀灭多可惜，我还留了一些牛羊要献祭给你，你看多好，就你得益处我也得益处，牛羊也可以给我用，也可以给上帝用，多好。我们常常我们的顺服的程度是只有不及格，是有顺服，但是常常是不及格的顺服。神要我们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他把责任推给了百姓，然后说这个是也是上帝喜悦的。神很愤怒，神透过撒母耳来说一个很经典的话，撒母耳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知道在接下来第二十三节说什么呢？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跟拜虚神跟拜偶像的罪相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说我是敬虔的基督徒，我不可能拿香，我不可能拜偶像，我不可能行邪术。什么是行邪术？占星啊，然后可能去拜偶像啊，然后去交鬼，这叫行邪术。你说我是天父上帝爱的儿女，我是敬虔的基督徒，这事情我不可能做，家里叫我拿香拜拜我都不做了，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撒母耳说，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违背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完全顺服的话，其实我们跟那些拿香拜拜的人没有两样，我们跟那些交鬼行邪术的人没有两样。我们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时候，神看见了，神愤怒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遮盖之下的时候，我们会得享平安、喜乐跟恩典。但是当我们离开神的遮盖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想象神的一个保护跟遮盖是一个大伞，外面下着大雨，当我们在这个大伞里面，在神的遮盖底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免于那个大雨的侵袭。但是当我们离开那个遮盖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受到大雨的那个打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埋怨上帝说，上帝你的伞怎么没有保护着我。但其实常常是我们自己离开的上帝，是我们自己离开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要活在遮盖之下，活在神的遮盖里面，活在顺服神的当中，便得到喜乐、平安还有恩典。第二个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委任的遮盖，神直接做我们的遮盖，神也委任一些人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遮盖，这个就带来我们很多的生命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取到一到三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有这么说过，我只顺服神啊，我不顺服人啊，你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把对神的权柄跟神委派的权柄给它分开来，没有办法，因为 神委派任何一个人成为权柄，无论是政治的元首、国家的元首、社会的领袖、家庭的领袖、学校的领袖、老师，可能或是各样的领袖，神委派他们成为领袖，是神亲自把权柄放在当中，放在当中，这是神所放在当中的。因此所有的权柄都从上帝而来，都从上帝而来。彼得前书二章也这样跟我们讲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拔赏罚恶赏善的臣宰。你知道吗？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彼得的时代里面，他那个政府不是友善的政府。彼得的那个彼得前后书的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候的君王叫尼禄皇帝。尼禄皇帝是出了名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彼得却说，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跟在上的君王。那时候的罗马政府不是好惹的，你知道吗？我听过尼禄一个皇帝最可怕的就是他会把基督徒抓起来，然后用一个铁棒把他穿刺，整个穿刺在把戳死，然后就放在他的后花园里面，然后点火烧那个基督徒，当做那个后花园里面的灯啊。他是如此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当时候尼禄对于基督徒是很感冒的，很多的逼迫，但是彼得却说出说，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这样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保罗是指的是民间跟政府的权柄。这个话不只是应用到政府跟政府的领袖上，我们也可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当中。神派给我们的权柄，有国家、有教会、有社会、有学校和我们的工作的场合。所以身为我们是基督徒，身为上帝的儿女，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跟在上权柄者的接触的时候，我们必须超越个性来看这个人。我们要尊重他的地位，我们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因为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权柄的个性，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认为这个人应不应当，有没有资格拥有这个地位，之前我们都因着要敬畏神的缘故而来尊敬他们，而来尊敬他们。正如彼得刚刚跟我们所说的，不是因为罗马政府赢得彼得的尊敬，而是彼得敬畏神，所以他来尊敬当时候的权柄。即便当时候 的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领袖是邪恶的领袖，你可能觉得他是很不好的领袖，但是你知道吗？上帝有他的因应之道。我必须说，历世一代以来，领袖都拥有合法的权柄，这个都是由神亲自委任的。不管他是良善的，不管他是严厉的，不管他是公平公义的，或者是邪恶可怕的，神会委任这个领袖，总有他的原因，不是凑巧刚好他捡到这个权柄，所以他成为权柄者，不是的。或许我们始终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要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理性跟头脑无法通过，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权柄者？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国家的元首？怎么可以成为民意代表？怎么可能成为我的老师？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牧者？成为我的传道人？上帝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可是神总是有他的心意，神不会白白让我们受苦，上帝总是会用一些苦难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即便当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但是神仍然会使用。你可能会说，哇，人在这个腐败的环境之下会受到伤害啊，而且会伤害更多啊。这个人当元首，这个人当民意代表，这个人当传道人，这个人当我的老板，这个人当我的老师，很多人会受到伤害啊，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是，可能就物质的层面来看，这个说法你认为的是对的，没有错，但是神的审判超过这些物质的层面，神的审判超过这些物质的层面。或许你当下看起来觉得很不好， 但是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要学习看见神超越在这物质的层面之上，神的审判超越这些物质之上，神也在属灵的方面也要来审判。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神的那个荣耀放在前面，而且我们来经历神的荣耀。当我们愿意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看重神所看重的，神所厌恶的我们也来厌恶。我们要敬畏一切的领袖，因为一切领袖的权柄都是神设立在当中，而且神教我们要来尊敬敬畏权柄，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因为要让权柄得好处才叫我们来敬畏权柄。神是要叫我们得着好处，所以才叫我们来学习敬畏尊敬权柄。我们又回到撒母耳记这个哈拿的故事，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撒母耳记第一章记载了这个家庭的背景。第一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打开这个部分。哈拿是撒母耳的妈妈，她那时候是一个不孕的妇女，虽然她的老公有娶两个太太，她的老公特别特别喜爱哈拿，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儿女真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她心中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她去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哈拿去到那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去献祭的地方，那个以利大祭司以利在献祭的时候，他去在那个地方，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在那边吃喝的时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就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第十节说，祷告耶和华，他跟上帝来许愿，然后他在那边祷告，他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这个时候，以利就。以利就定睛看他的嘴，经文就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时候哈拿他只动嘴唇，他没有出声音，所以以利说什么？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他就跟这个哈拿这个妇女说：“妇女啊，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哈拿，你的感受如何？你已经非常非常难过。”这是你生命当中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生儿育女，或者说你遇到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可是你的传道、你的牧者却来到你的面前说：“哎，某某人，你为什么喝醉酒啊？你为什么在那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最难过的时刻，但是以利这个祭司以利就说你不应该喝酒。我不晓得以利的眼睛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晓得以利竟然没有看出这个忧伤的妇女她心中有极大的愁苦，为什么会把极大的愁苦跟喝醉酒放在一起，我不晓得。我们就看到以利这个所谓他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的人物，他做了一个误会的判断。如果是我们，我们大可以愤怒生气把他回答回去，可是你知道哈拿怎么回答的吗？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你知道吗？身为大祭司的以利没有察觉哈拿心中的苦情，误会他，甚至以为他喝醉酒，觉得他是不正经的女子。但是哈拿用一个谦卑崇敬的态度来回答祭司以利，即使以利太过离谱，但是哈拿还是尊敬在他生命当中那个权柄的地位。直到后来怎么样呢？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以利就说，第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上帝应准你所向他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这个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他从以利的身上就领受到这个福气，他完全相信，跟刚刚那个愁容完全不一样，或完全领受，他就回家去了。他从以利的身上领受这个权柄的祝福，即便以利他的看见跟他的误会实在是太过夸张，但是哈拿仍然带着崇敬的心来回答他。刚刚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经文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知道吗？我在比赛就用这个经文来说，他说，当那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表示有人的鬼被怎么样？被赶走了，有的人的生病被医治了。即便这一些人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恶人，离开我去吧。即便耶稣亲自认证这些人是恶人，可是是不是有一些人被这一些被耶稣认证的恶人被医治的呢？鬼被赶出去了呢？是有些人从这些所谓耶稣的恶口中的恶人领受服侍的。即便这些人可能他们不是正确的权柄，或者是令人那么值得尊敬的权柄，可是仍然有一些人从这些人当中被领受服侍。我再说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被称为卖主的犹大，加略人犹大。当耶稣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行异能、赶鬼、医治、行神迹的时候，犹大也在当中啊，还是两个两个出去的。犹大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得医治？有。这些人有没有被服侍？有。即便这些被服侍人不知道这个犹大可能从钱囊里面偷他们这个群体的钱，不知道以后这个人会卖耶稣，可是这些人仍然从犹大的手中被服侍。我的意思是说，或许不是每一个权柄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道德的检验，但是我们必须仍然因为他是神的权柄，神赐给他权柄，我们需要来学习来敬畏他，学习来尊敬他，学习来尊敬他。我们跟我们权柄的互动，在马太福音第十节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说，这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个差我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待权柄人物的时候，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那个天父上帝。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你不是先知，你只是接待先知而已，你就得先知的赏赐。你接待义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用义人的等级去接待他，我们就得到义人的赏赐。我们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也就是说，主啊，因着我敬畏你的关系，他是我生命的权柄，我敬畏他，我就得着这个人的赏赐。我因着这是传道人，虽然我们可能通不过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因着他是传道，他是牧者，他是宣教士，我因着这样的名，我接待这样的人，我给他这样的尊荣，我给他这样的一个礼遇，我就得着这样的一个赏赐。神要我们这样去尊荣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权柄的人物。在接下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他的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那如果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活在遮盖之下的这个作者，通过这个经文他去解释，他说这个依从呢比较像是顺服，后面那个顺服那个字比较像是降服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降服跟顺服什么意思？他说顺服啊，顺服就是我们回应权柄的行为。比如说一贤弟兄请你去扫厕所，他回应传道人权柄的行为就是好，是的，我去扫厕所，这是顺服的行为。但是如果心中有很多的愤怒，为什么我一个神学生还要扫厕所？我们不是教会有配有邀请同工来扫厕所吗？为什么请我扫厕所？好了，算了，看你是传道，我就听你的话。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这个回应的态度是降服的态度。我必须要说，以前弟兄没有这样子哈，每一次他服侍都很心甘乐意哈。他说那个这是个比喻，降服是我们内心的态度，顺服是我们回应的行为。我们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要顺服，因为有时候权柄人物所吩咐下来的 不一定是对的，但即便它是错的，我们仍然要降服于它。我们心中的态度仍然要学习降服于它。顺服是我们回应的行为，降服是我们回应的态度。圣经教导我们要无条件的降服权柄，但它却没有教导我们说要无条件的顺服。很有可能我们所交代的事情，权柄人物所交代的事情，并不是对的事情。我们要用神的法则来检验，但是当我们知道要回应他的时候，我们的言辞跟我们态度必须要学习降服，必须要学习降服。我们看到但以理书里面，当但以理他年轻的时候去到了巴比伦帝国里面，他年轻的时候被培养，那个太监长要给他们吃王的膳食。你看那时候王的膳食是祭拜过偶像的，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不想要用吃祭拜过的食物。他说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吃这个王的膳，但是让我们自己喝吃青菜喝水，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比别的用王的膳所喂食的那些人更加的强壮。但以理他拒绝这样的一个侍奉，拒绝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他的回应却没有连累到，或者是没有违抗到太监长。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在但以理书再往后面看，但以理的这个三个朋友，当尼布甲尼撒王他要下个命令说全部人都要拜偶像的时候，这三个朋友不愿意拜偶像，他们就被放到那个火窑前面，那个火是强烈。然后三个朋友就说，即便我们被送到火窑里面，神绝对会救我们，即便没有救我们，神我们也会不会拜这个金像。他们拒绝顺服这个拜偶像的命令，他们拒绝顺服，可是他们仍然带着崇敬的口气在回答君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权柄的人物，我们要尽力的来帮助他，劝勉他。我们必须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赢得对于这个领袖的生命发言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无论在工作的环境，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权柄人物，不是他说什么我们都必须照单全收，我们也有责任劝勉他，然后为他祷告，帮助他。透过我们的忠诚、诚信、信实，让权柄人物愿意打开耳朵听到我们的建议跟听到我们的劝勉。我们必须这么来做，好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平安无事近前的度日。我们必须赢得让领袖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声音的那一个的权利。关于这个顺服这个不合理的权柄当中，我们特别想到大卫跟他的权柄人物扫罗。你知道吗？大卫从小的时候，他牧童的时候就被撒母耳所高立为君王，他十几岁就被高立君王。接下来的路程是平步青云啊。当扫罗拒绝顺服上帝的时候，就有恶的那个邪恶的灵来搅扰扫罗，他常常是处于一个癫狂的状态。然后他的臣子说要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弹琴，他们就找到了大卫，耶西的家那个小儿子。所以一下子这个小时候被高立成为君王，他心里就想说，哎呦，我一下子就来到君王的旁边弹琴给他听。在接下来当大卫他的父亲吩咐他拿便当去到战场上来探望他哥哥的时候，他看到他这一趟成名的一战，就是他看到菲利士人跟哥利亚在那边狂言的挑战。大卫在那边回应这个战争，他一下子就来到了扫罗的旁边，成为他的旁边的侍卫。他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好朋友。然后接下来他出兵战役，他获得前所未有空前的大战的胜利，以至于扫罗把他的女儿给他，他成为了驸马爷。你知道吗？一路平步青云啊，高升到国王的旁边。就有一次战争完之后，妇女的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那个时候整个风云变色，大卫从最靠近王身边的人，然后被打下落水狗，他被扫罗一路的追杀。 他的太太也给了别人，他曾经叱咤风云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那些弟兄们，如今一个一个都要追杀他，他躲在洞穴里面，他四处跑路。即便这样，扫罗在一次追杀当中，因为要上厕所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原来大卫他们就躲在那里面。旁边的人说，大卫，这是你的好时机，你可以拿枪一枪刺死他，你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你刺死他，你名正言顺的可以登上王位，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大卫怎么做？他拿刀割了他扫罗身上的一个衣角。等到扫罗出去，他就拿着个衣角说，王啊，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谗言才误以为说我要叛乱呢？我从来没有叛乱，你看你刚刚在上厕所的时候我没有对你怎么样，我是顺服，我是敬畏你的。大卫并没有要加害他，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只有一次而已。经文记载在后来有一次，扫罗在仍然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他们太累了，在营地睡觉的时候，大卫悄悄跟他的同伴战友进到那个营区里面，他本来要一枪，他旁边的人再次劝诫他说，你可以一枪杀死扫罗，可是他没有杀死扫罗，他只拿了他的水壶跟他的装备离开，再一次在远远的地方跟扫罗说，我原本有机会杀死你，可是我没有要杀死你，显明他的对于权柄的尊重，他原本有机会杀死的。在跟后来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公开的违抗扫罗，即便他因为要躲避扫罗的追杀，投到了非利士人的那边，然后非利士人特别要派他跟以色列人对战的时候，神也开路让他没有跟非利士人对战。更在后来的时候，扫罗派领着大军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失败了，他自刎自杀死在战场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知道大卫，有一个年轻人知道大卫跟扫罗的关系，他就拿着扫罗的装备和他的头，就去到了大卫的面前说，是我杀死的扫罗。如果我们是大卫，一个追杀我们半辈子时间的仇敌听到他被人杀死，我们应该会很开心，终于解脱了。可能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认为，他要来向大卫邀功。大卫说什么呢？他说，你杀了神的受膏者，你竟然不惧怕吗？他就把这个少年人给杀了，然后大大的厚葬扫罗一家，甚至他的后裔他都恩待。他对于王的受膏者，他对于他的在上的权柄，大卫是如此回应的。即便扫罗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很不 OK 的一个权柄，但是大卫仍然这样敬畏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权柄人物，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所学习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要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在遮盖底下，这个神直接的遮盖我们，神要求我们是全部的顺服，不是部分的顺服，要更胜于其他人事物的顺服。我们知道恶者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引诱我们，要我们离开这个神的遮盖，可是当我们顺服神的遮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平安喜乐跟上帝所赐的恩典，而当我们离开那个遮盖的时候，咒诅攻击灾祸便来到。我们不只是要完全顺服于神，我们更要学习顺服以及降服神放在我们当中的那些权柄人物，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亲，不管是我们的工作的上司，不管是我们的政府的官员，乃至于教会的传道执事董事，这些核心小教长的这些同工，我们都学习要用敬畏神的方式来尊敬他们，而且他们要因他们的义人先知牧者传道的名来敬畏他们，用按他们的方式来接待，我们就得到这样的赏赐。或许那个权柄人物常常不如我们的意，我们仍然要学习敬重他，学习敬重他，在行动跟态度上来顺服他，因为神帮助我们活在遮盖之下，就得到神的恩典跟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遮盖之下， 主，你也为了我们生命成长的缘故，主，你使用许多的权柄人物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我们家人我们的父母亲，是我的家人，主，是我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或者是在我工作职场上，在我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在社会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权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学习因着敬畏你的缘故，就来学习敬重并且顺服这些权柄。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凭你一行，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因主是刀下，我是泥土，讨我与杀我，扫除是义，我在世等待，先成后主，凭你一心，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先查实验我，就在今天，就将我心洁白如雪，心谦卑归向在主脚前。
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
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悲伤与疲倦求主帮助，权柄中权柄牵束我主，抚摸并一时先来救主。
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你生命当中那些权柄人物来祷告，或许是你的父母亲，或许是你的老师、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妻子，又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这些权柄的人物，要为他们来祷告。或许你心中有一些的苦毒，你心中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求主释放你，活在他的遮盖底下，就得着完全的自由、恩典与平安。要为你的权柄人物来祷告，求神帮助你来学习、来顺服，并且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同时开口为你的权柄人物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帮助孩子在顺服权柄当中，主啊，有上帝的看顾。
相遇言行，凭主指引，圣灵充满我，显明主恩，唯望主耶稣常住我心。
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遮盖底下，得着那属天真实的平安、喜乐、自由与释放。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也帮助我们 在世上奔走这天路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和我们权柄人物来学习，来尊敬他，学习敬重他，学习接待他。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仰望的时候，圣灵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权柄人物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你的美意，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邀请我们彼此祝福祷告。